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在讲了无效婚姻的补正之后，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保禄特权。我们多少都听说现在的社会生活中离婚的事越来越多，因此保禄特权这一讲对牧灵工作来说可能有很大的帮助。
神父，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保禄特权呢？
最常见的例子是，一位女教友愿意跟一位外教人结婚，可是这位外教人离过婚。在国外，屡次遇到的是，有的人在大陆本来已经结了婚，这个男人离开大陆到了别的地方居留，在居留地又娶了妻子。现在这位先生同他的第二位妻子听天主教的道理，准备领洗，而这位先生的前妻不是领过洗的，目前还活着，但是改嫁了。记得我讲过，这位先生与他的前妻的婚姻关系是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再娶再嫁，即使这样，他们的婚姻关系还是不可拆散的，就连政府也没有权利解散一对有效的婚姻。那么这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形可能就应该引用保禄特权了。
神父，什么是保禄特权呢？为什么保禄特权可以处理这样的个案呢？
保禄特权，顾名思义，这是由圣保禄宗徒来的。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起，圣保禄重述主的命令。十至十一节，保禄说，
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我命令，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命令，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就应该持身不嫁，或是仍与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可是由第十二节起，圣保禄开始讨论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的婚姻。圣保禄说，
对其余的人，是我说而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妻子也同意与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他。倘若某妇人有不信主的丈夫，丈夫也同意与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丈夫，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不信主的妻子也因弟兄成了圣洁的。但若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在这种情形下，兄弟或姐妹不必受拘束。天主召教了我们，原是为了平安。因为你这为妻子的，怎么知道你能救丈夫呢？或者你这为丈夫的，怎么知道你能救妻子呢？
第七章十二节说，对其余的人，就是指不信主的人。同样的说法在德萨洛尼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可以找到。
弟兄们，关于亡者，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以免你们忧伤， 像其他没有望德的人一样。
此外，第五章第六节，保禄劝信友说，
我们不当像其他的人一样贪睡，却当醒悟清醒。
贪睡的意思是说不想永生的事。这里再次提到其他的人。由以上的经文看来，保禄特权常是以一对没有领过洗的人的婚姻为出发点。因此，一项婚姻中如果有一方是领受洗礼的，就没有保禄特权的事了。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把问题的范围划分清楚。就是如果有两位外教人的婚姻发生了离婚的问题，才有使用保禄特权的可能。好，我们现在再仔细的看一下《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节到十五节。首先，十二节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这里说弟兄表示一对外教人的婚姻中有一个信了主。以后继续说，若是不信主的妻子愿意与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他。同样的，若是不信主的丈夫愿意与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丈夫。到了第十五节说，但若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就由他离去。所以你看，圣保禄先说出主的命令不许离婚，之后又提出一个例外，这就是所谓的保禄特权。
神父，保禄特权可以解除怎么样的婚姻呢？
教会法1143条说，
第一项，双方未领洗者所缔结的婚姻，一方于领洗后为了保护信仰，可用保禄特权解除之。其步骤是，只要未领洗一方离去，而领洗一方另结新婚，则撤销前婚。第二项，如未领洗一方不愿和领洗一方同居，或不愿和睦相处，而不侮辱造物主，即视为离异。但领洗一方领洗后给对方制造离异的正当理由者，不在此限。
神父，怎么知道未领洗一方是不是要离去呢？
这就是所谓的征询。请看法典1144条和1146条。
1144条第一项，为使领洗一方有效的另结新婚，常应征询未领洗一方：一、是否愿意领洗；二、至少是否愿意同领洗一方和平相处，而不侮辱造物主。114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领洗一方有权与另一天主教信徒结新婚：一、如对方对询问的答复为否定的，或此项询问依法已略去的。
课本578页说，如果对方回答愿意领洗，但不愿意和平相处，也等于遗弃。请看578页。
征询的问题普通包括两点：一、是否愿意领洗进教；二、如不愿进教，是否愿意和平相处，并不做侮辱天主造物主的事。若对两个问题皆做肯定的答复，那就不算遗弃。对第一个问题的否定答复，除另有规定外，也不算遗弃。对第二个问题若加否定，就算遗弃。若对两点均做否定的答复，那就是遗弃，绝没有问题了。 神父，是不是常该征询呢？
不一定。有的时候前婚外教配偶已再嫁或再娶，明显的不愿意再与前夫或前妻同居共处，这时候就不用问了。不过应该由主教的免除征询。1144条第二项说，如果征询不可能或无益，主教可以准许不用问。
此项询问应于灵洗后为之，但教区教长有重大理由时，得允许于灵洗前询问，而且于进行简要及非诉讼的查证后，确认此项询问为不可能或无益，教区教长可豁免在灵洗前后的询问。
总而言之，保禄特权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一对没有灵洗的外教人的婚姻，第二，其中一个人灵洗，第三，另一个离开。要记住这三点。
神父，因灵洗而能与外教配偶离婚的人，再结婚的对象是不是必须是教友呢？
一般情形下应该是教友，但是主教能准许这个人和外教人结新婚，请看法典1147条。
由于重要理由，教区教长得允许灵洗一方使用保禄特权与灵洗或未灵洗的非天主教人结婚，唯应遵守有关混合婚姻条文的规定。
会发生因灵洗与外教配偶离婚又与外教人结新婚的情况，大概都是因为这位因灵洗而解散前婚的人事实上已经跟另一个外教人结了婚，当然不能拆散第二次婚姻。而第二次婚姻配偶不愿意灵洗的话，这时候就应该求主教给许可，在使用保禄特权之后仍然与外教配偶度婚姻生活。具体的说，就是一位外教先生听道理准备灵洗，他在大陆上已经有妻子，妻子不是教友，现在这位先生在居留地又娶了一位妻子，也是外教人，结婚多年生有子女，现在这位先生准备灵洗，可是他现在的妻子不打算灵洗。这时候神父要向主教申请两个豁免，一是因为征询不可能或无益，前妻在大陆已经另嫁他人，主教可以豁免征询前妻；二是许这位即将灵洗的教友使用保禄特权之后与现在外教妻子仍然继续夫妻关系。
神父，如果一位女教友愿意同外教男子结婚，这位外教男子离过婚，前妻是外教人，可是这外教人却不打算灵洗进入天主教，那怎么办呢？
那就不能使用保禄特权了，应该走另一条路。
是什么路呢？
就是信仰优先权的路，或是一般所说的博多禄特权，也就是向教宗申请解散这位外教先生的前婚。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的，可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解散。 最近教廷解散婚姻的态度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严格。关于博多禄特权，我们在下一课会详细的说明。
神父，使用保禄特权，不必向教廷申请就可以了，是不是？
是的，保禄特权不用向教廷申请，在大陆证婚神父自己就可以办理。因为1978年宣道部颁给大陆教会的法令，有一条是这样说的，9-2，在应用保禄特权时，假如新婚配也是混合的，神父设法要他们立下保证。首先要注意的是，新婚配也是混合的，意思是说，因灵洗而解散前婚的人，第二次婚姻对象是外教人或灵洗的非天主教教友。在这种情况，在国外是需要主教准许，而这个法令上说的并不是说不该求主教准许，而是说神父自己要求外教人做保证就可以了。表示神父有权准许呢，使用保禄特权者可以和非天主教人结新婚。既然如此，表示神父有权利判断这位灵洗的是否满全了保禄特权的三个条件。满全了就可以解散前婚。这项权利是由圣经来的，只是在国外主教保留了判断保禄特权的权利，而在大陆的神父自己可以判断。由此可见，准备禁夺的听众兄弟，你们更应该好好学习关于保禄特权的法律。课本575-581页讲得很详细，你们可以参考。此外，法令上说的新婚配如果是混合的该有保证，这一点我们说过，关于混合婚姻的一切规矩都应该照1983年新法典去实行，那里已经不再要求保证了。大陆的神父处理保禄特权案件时，应该照新法典，不得要求保证。今天就讲到这里，愿天主保佑。